那么你只要在三界受生，就注定了一定要经过老死又被苦恼，这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你在三界只要得果报，这个老死又被苦恼不能避免啊。那么这个就是对望的未来啊。所以说一切法无我，怎么会有生命呢？就是有十二个因缘就产生的这个生命，以这个十二因缘来声明友情的流转的情形啊。那这当中呢，就开出的两个内涵，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幻灭门啊。这个流转门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所以无明的升起就有这个行，有行就有识，乃至于有生就有老死又被苦恼啊。这个生呢，就是本无今有，叫生。那么这个有是指相续，它生了以后呢，它一次一次的相续，相续的运转啊。那么因为有无明的相续，就有行的相续，有行的相续，有事的相续，乃至于生老病死的相续啊。这个有是也相续，那怎么办呢？幻灭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么首先我们要使令这个相续的功能调伏下来啊，无就调伏它的相续，那么最后呢，再把这个种子给破坏掉，就是此灭故故彼灭啊，无明灭者行灭，行灭者事灭，乃至于生灭者老死又被苦恼灭，啊，就是这样子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人他继续在三界流转，为什么这个人是阿罗汉能够到涅槃境界去，就是他的流转不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他心中有无明有业力，所以他就必须要生老病死流转。这个人因为他无明灭的行灭，行灭者事灭，所以他的生老病死灭就趋向于涅槃。好，那么在阿含经呢，就是以这十二个因缘来解释有情的流转跟幻灭的情况。这个十二因缘呢，当然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呢，过去的事是密之了不可的，过去就过去的，也不能改变啊。对于未来是还没有现前啊。那么今我们要关照的就是今生啊。那么今生当中这个十二因缘，我们看一下啊。今生当中有三个内涵，一个是苦果，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力。那么我们今生这个果报体，这个色心诸法有五支啊，有视，有名色，有六入，有触，有受。当然这个受啊，福报到了人啊，他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他多一天当中都是快乐的多，他的心情整天的心情快乐的时间多，苦受的时间少。业障重的人啊，一天当中呢，快乐的时间的受少，痛苦的受多啊。我当然这个都是过去的业力所造感的，不过基本上这个果报体啊，佛法的修行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你说我这个地方啊，我的这个手啊容易造罪业啊，我把这个手砍掉，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对这个果报体啊，不要去动它，果报体是无记性的啊。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烦恼，这个爱取，这爱取啊，就是说我们今生得到果报以后啊，这个果报体是很难改变的。你是一个男人就是一个男人，你是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这个很难很难改变的，这个一手果很难改变啊。那么我们今天改变的是心中的爱取，就是你要注意你这个心中这个有知，你不要再去集集三界的业力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你有三界的业力，就有受生，就有老病死。所以如何的调伏三界的爱取，如何去加强对于极乐世界的爱取，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缘。你看这个明朝的净碧峰禅师啊，我们从这个公案也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净碧峰禅师呢，他有一天啊，在疗房里面打坐啊，修行这个空三昧啊，在这个禅定的极静山的山中呢，观察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理。那么这一天呢，阎罗王就派了两个小鬼说啊，这个金碧峰的寿命已经结束了，你把他的身世给我抓过来。 两个小鬼呢来到剑碧峰禅师的疗房，一看呢、找不到人，找不到人呢、东找西找就找不到剑碧峰，就回去了，说、报告阎罗王找不到，找不到不可以再去找，那么第二次还是找不到，阎罗王就发火了，说你这一次再找不到，我要处罚你们两个小鬼啊。那这两个小鬼在这个情急之下呢，哦，想出了个办法，去问这个土地公啊，福德正神，就说这个看这个记载啊，这个剑碧峰是住这里的，怎么找不到人呢？这个土地公说啊，他这个剑碧峰禅师啊，欢喜打坐修行空三昧，那么他入空心三昧的时候，你找不到人，这是怎么办呢？找不到人不能交差啊。他说啊，他这个剑碧峰禅师啊，得到国王的这个信任了、国王送给他一个杯子供杯，那么剑碧峰禅师呢爱找这个供杯啊，你到他的佛堂当中啊，拿这个木棒敲他的杯子啊，出声音啊，他就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呢果然就如此啊，就得到了这个佛堂去啊，敲这个供杯啊，一出声了以后呢，这剑碧峰就出来，出来就被小鬼抓到了。抓到以后，金碧峰当然修行人，他就能有惭愧啊，检讨自己啊。他说、好，我今天被你抓到了，算我邪意不精啊，就认命了。但是呢，请你把这个杯子给我一下啊。那么这个小鬼就把杯子给他，他这个金碧峰常拿着杯子往地下一摔啊，就讲了一个偈颂啊，说呢，若意抓我金碧峰啊，除非铁链锁虚空啊，虚空铁链锁不得，休想抓我进碧峰。这个时候在入空三昧啊，再也抓不到了。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呢、会知道一些生命的现象，说刚开始这个小鬼是抓不到进碧峰，抓不到，就是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这念心跟空性相应的时候啊，虽然你是一个三界的果报体，但是你一念心跟空上面相应的时候啊，你在三界的有啊就消失掉了，不现前，所以这鬼找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从空性当中动了一念的爱取啊，爱言取取言有的果报体又从毕竟宫当中又出现了，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所以说呢，之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抓不到后来抓得到，就是因为动了爱取，就会在三界当中产生一个有，有的时候呢就被抓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啊，我们对这个爱取的调整就很重要。就这个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说啊，说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整这个爱取啊，就是要加强对极乐世界的爱取，那么调伏对三界的爱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到莲花里面，极乐世界莲花得果报啊。所以说呢，我们从十二因缘当中的变化，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改造我们下一辈子的生命的去处啊，应该从爱取下手，从爱取下手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这个藏教的思想来解释这个十二因缘啊。好，那么我们回到讲义。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藏教的所前教育啊。那么这当中呢，主要的是一前实有二谛啊。那么藏教对于诸法实相开展出熟谛跟真谛，那么熟谛跟真谛都是真实有的，都是互相的对立的啊。那么这种二谛的思想当中开展出的生灭四谛，也开展出四意生灭十二因缘，也开展出四六度啊。这个六度啊，为什么讲四呢？因为在藏教的六度啊，都强调身口啊，不管布施，不管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身口为主的啊。你看这个持戒，它以身口为主的啊，很明显的啊，这叫四相六度啊，没有发法下归自性的啊。 那么这个是藏教的所前教义啊。那么笼总来说呢，就是一个业感缘起啊。好，我们再直接看下面啊，魁山修行位置啊。那么从前面的十有二谛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藏教人所要面临的修行方法就是如何的去熄灭世俗谛，如何的趋向真谛啊。那么这我们讲法妄归真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总标啊，开示界内顿根众生，令兄喜空观，处分段生死，正偏真涅槃，正化恶乘，旁化菩萨，亦得耶当教之论六级。那么这个藏教的法门呢，主要是开示三界之内的这些顿根的众生，这个见思烦恼初中的众生啊。那么使令他能够修喜空观啊，就修我空观啊。那么修我空观干什么呢？处分段生死，证得偏真的涅槃啊，卸脱这个三界的分段生死，趋向于这个空性的偏真，偏向于空性的这个涅槃啊。因为他这个涅槃没有妙用啊，所以相对于大乘来说呢，它叫一个偏字。因为大乘的涅槃是真俗不二，即空即假即中啊，但是这个藏教的涅槃只有空性啊，这偏正。那么正化二乘旁化菩萨啊，这个教法其实正是所加倍的是二乘人，但是也兼带的教化菩萨啊，所以这个藏教阿含经呢也有菩萨道啊，不过他的菩萨道内涵跟大乘经典完全不一样啊，下面会说明。亦得耶当教之论六级啊，我们也可以姑且耶着藏教来安论六级啊。这个意思呢，真正的六级佛，六而常寂，寂而常六啊，是只有言教才有资格安立六级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妨啊，以这个藏教藏通别言都可以安立六级啊。所以亦得啊，亦得耶当教之论六级啊。先看第一个礼记佛。这个礼记佛呢，就讲出这个修行所依止的理论啊。那么礼记者偏真也，这个六级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修行一定是根据他的理论啊，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偏真的法性，就是我空的真理啊。我们看下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因灭慧真，灭非真谛，灭伤非真，况苦即道，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故意言教判业偏真。那么这个藏教的偏真的法性啊，这当中呢，根据这个涅槃经啊，讲出一个偈颂啊。这个偈颂我们分成三段啊，就是配合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这个诸行这个句这个字啊，是贯穿到下面的无常跟生灭法的啊。这个行啊，这个行本来的意思就是一种牵流相，就造作牵流叫行，它不是一个极静的。不过就着这个藏教的思想，这个行指的是三界的果报，只有三界的果报啊。那么这个三界的身心世界呢，是怎么回事呢？是无常的，就是你在三界当中得一个果报，这个果报体就是有变化性的，可能是一个败坏的无常，也可能是刹那无常，总之这个生命体就是给你一种没有安全感啊，一个不安稳性，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对于这个三界果报体的第一个认识，诸行无常。那么从无常当中呢，又知道了第二个道理是生灭法，就是无常故苦，苦即物我，无我。那么这个果报体是一个无常性的变化性的，那么从无常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果报体是苦恼的，不安稳的。那么这个果报体是苦恼的，就知道这个果报体我们自己没有主宰性。假设我们的身心世间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我们能够决定我的身心的状态，那么谁愿意让自己的身心世界出现苦恼呢？ 谁愿意让自己的身心世界出现这种不安稳的情这种变数呢？那么我们要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去承受这样的不安稳的果报，表示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主宰性的，是完全是业力在决定的。好，所以说呢，从诸行无常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生灭无我的法的一个果报体啊，所以这个是生灭法就表现的诸法无我。那么从诸行诸无常跟诸法无我当中呢，就把这个三界的果报啊，这个无常苦无我的境界就的意识，这个事情是我们所厌恶的。那么怎么办呢？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这当中呢有一个涅槃的安乐处，就是我们假借戒定慧的法水啊，来熄灭我们的三界的因果，达到这个极灭的境界，是安乐的。这个极灭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先解释这个灭。这个灭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藏教里面啊，是三界的业力啊，就像火一样燃烧啊。这个火有逼恼意。这个火呢也有相续的意思，说这个柴火啊，这个房子烧完了以后它不停止再继续烧下去啊，这个房子烧完了烧第二间，第二间烧完了烧到第三间啊，形容我们的业力啊一生一生的相续。那么这个火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就是你要有这个戒定慧的法水，生灭灭矣，就是你用戒定慧的法水啊，把这个三界的烦恼火跟果报火给熄灭了，这个叫做灭，火熄灭了，这个逼恼性消失的，这叫做灭。那么灭了以后，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极，就是一个极尽安乐的状态。你从今以后，你在受用你这个生命的时候，是非常的安稳的，你不会再恐怖你下一生去哪里。你不会去恐怖你下一个刹那会发生什么灾难，你不会去再有恐怖的感觉啊！你对你的生命是如此的安稳，如此的快乐，就是叫做极，内心极尽安稳啊！所以说以这个极跟这个灭来赞叹我们消灭的这个无常无我的果报以后它所产生的安乐。这个极灭的境界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体会一下，这阿罗汉这是一个极灭，是一个什么境界。我在世的时候呢，佛陀大部分都是领着这些千二百个这个大比丘啊，在北印度弘扬佛法。那么这当中呢，在南印度一个小国家发生了旱灾啊，这古时候农业社会啊，不下雨啊，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那么不下雨的结果呢，大家就是很紧张了，国王就昭告大臣啊，就讨论怎么办。大臣就提议说啊，说我们应该请这些沙门啊来祈雨啊，就那么就是大臣就啊，有些人信仰婆罗门的就请婆罗门的，有些人信仰印度教的耆那教就请很多很多的外道啊，有些人相信佛法的就到这个北印度请佛陀啊派弟子来祈雨。那么这当中呢，佛陀也派的迦旃延尊者带着这些几个阿罗汉来参加这个祈雨的法会。那么这所有的沙门啊，这些佛陀的比丘啊，就坐在这个祈雨的这个地方啊，开始祈雨。哦，果然啊，当然这阿罗汉啊，他的那个功德力啊，无漏的戒定慧解脱之间，他内心当中一入定的时候啊，他一咒念啊，龙王就下雨了。下雨以后呢，这国王说啊，这个下雨啊，我们请这么多的沙门来啊，到底是谁的功德使令这个下雨的？我应该把这个珍宝赏给谁呢？那么一直当中呢，大家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有智慧的老臣说啊，国王这有办法可以测试出来，如是哦，好，就照这个做。那么这一天呢，国王就说，哎呀，诸位啊，你们这个修行人啊，因为你们的这个祈雨的功德啊，使令这个我们国家有雨水啊， 我要这个犒赏你们。那么就请这些沙门、比丘啊，就到这个马房去吃饭啊。这个马房啊，这个马房啊，环境也比较脏乱啊，饭菜也准备得很丑陋啊，这个照顾的也很不周到。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国王就派了一个侍者在旁边观察他们的动静，发觉啊，这些外道的沙门啊，看到这种饭菜啊，破口大骂，说这个国王实在是啊，实在是没有意思，我们的老远赶来为那乞语啊，他就用这种饭菜来请我们啊。但是这个比丘沙门啊，在吃饭的时候非常激进啊。那么吃完以后呢，这个过没几天呢、啊，国王又另一次的去又去请这些沙门比丘啊，这一次就在宫殿。那么宫殿的时候呢，又派一个侍者在旁边看啊，饭菜也准备得好，照顾也比较殷勤，房间也准备得很干净。这个时候沙门就赞叹说：“哎呀，这个国王实在是好啊！”啊，那么这看着比丘也是没什么反应，也是一样啊，内心也是极静住，都没反应。那么这件事情，这个侍者就报告了国王啊，如此如此。那么在大这个有智慧的老臣说啊，这个乞语的功德、啊、一定是这些比丘的功德。这怎么知道呢？因为这种圣人啊，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是极静的啊，不随境转啊。有些沙门啊，看到好的饭菜欢喜啊，看到不好的饭菜这个内心啊不欢喜啊。这种心随境转啊，那么是不能起语的。所以这个记舍论上说啊，说这阿罗汉的心情啊，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啊。说这阿罗汉那一念清净的无分别智啊，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他的确是跟境界接触了，就是鸟的确从虚空飞过去，但是终极不可得。在阿罗汉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他的一切法不受，他内心当中不管跟顺境逆境，他永远就是涅槃寂静的，他只有自受用他内心绵延不断所散发出来的寂静的安乐。所以讲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这个地方佛陀赞叹涅槃的功德啊。因灭慧真，灭慧真谛，灭上慧真，况苦集道。那么这个因指的三界的因果，三界的因果消失了以后呢，就契会的真谛里，我空的真如啊。那么灭尚且不是真谛，就是涅槃尚且还是一种有，还是一种果报，涅槃是个果报体啊，这果报体还不是真谛啊。那么灭上慧真，况苦集道，这个涅槃都还不是真谛，况苦集道。换句话说，这个四谛法门都是世俗谛的啊。这个只要是因果的法则、啊、不管是有漏的因果、无漏的因果，都属于世俗谛啊。那么这个真谛是怎么安立的呢？真谛在因果事项之外，故一言叫判别偏真。那么这个藏教的真谛，我空的真如，要超越因果存在的。故意大乘的摩严教呢，判也偏真的地理。换句话说，这个真谛在因果事项之外，就是说你要么保存三界的果报啊，你就没有真谛，你要去向真谛，你就必须放弃三界的果报啊，因为真谛在因果事项之外独立存在的。看这个意思啊，这个藏教人所偏重在出离，因为他赞叹真谛，而这个真谛是在三界之外。换句话说，你要选择真谛，你就放弃了三界果报，你就不能跟众生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啊。他比较偏向于出离心的，因为他所追求的真理是在三界因果之外的啊，在这个苦集灭道的因果之外的。那么所以我们称为偏真啊，那么这个他所强调是偏离我空真如这一部分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教观刚中，坚学法师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二，名字即佛。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藏教的修行位次。那么藏教的修行位次有六个位次，那么前面讲到这个礼记佛，那么礼记佛主要是讲到藏教的理论。那么藏教的理论呢，就是业感缘起。所谓的业感缘起呢，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由于我们的身口意的业力所创造的。那么这样的业感缘起的思想呢，就建立了所谓的十有二谛。那么十有二谛呢，这个四足谛啊，就是有所谓的杂染的因果，也包括了清净的因果啊，这个都是属于四足谛。那么在这些染净的因果之外，有一个我空的真理单独的存在，这个就是真谛，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换句话说，不管我们今天造的善业，也不管我们造的恶业，这个我空的真理是不能有变化的。所以说它是超越的因果之外的一个真理。那么这样的一种实有的二谛呢，在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教观纲中当中呢，他讲出一个寄颂来总持这个观念啊。他说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这当中呢，这个寄颂就讲出的两种的因果，一个是杂染的因果。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迷于我空的真理，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认为有一个我，不管你造善造恶，那么我们的生命现象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诸行无常是生命法，我们在三界当中流转的果报啊，就是一种无常苦无我的一种现象啊，是一个无常的变化的一个不自主的果报，是如此的不安稳的果报。那么假设我们能够悟到的我空的真理，我们的现象就会出现的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我空真理相应了以后啊，这个时候这些生死的境界就停下来了，生灭灭已。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整个身心世界所出现的就是一种涅槃寂静的。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把所有藏教的观念加以总持啊，就是一个是迷的真谛里所表现出来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一个是悟的真谛里所表现出来的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那么这个是前面的一个藏教的理论。那么这以下的名字即佛呢，那么这个名字呢，就是经典的语言文字，就是说我们依止这个名字能够通达真理，叫做名字即佛。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这个本文，名字即者，邪名字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不从十方梵天即为四大等生，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那么这个名字即呢，就是我们能够学习这个经典的文字啊。那么学习经典的文字呢，就明白了所谓的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啊，这个是显证。那么这个破邪，我们看破邪啊，这个底下有三段啊，显证破邪结释，看第二段的破邪。这个邪见啊， 这佛在世之前的这些所谓的婆罗门外道啊，那么他们也提出了对这个生命现象的一些理论啊，这当中呢归纳两个理论啊，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啊。先看常见，那么这个常见就是邪因缘论，说这个生命呢是从时间创造的。这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看嘛啊，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说你看这个春天啊，百花盛开啊，大家心情快乐；秋天呢，肃杀之气啊，黄叶落，大家心情沉闷。可见得，不管是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内在的身心，我们都受着这个时节的变化而有影响。所以说，时间是决定我们快乐果报、痛苦果报的一个主要的因缘，就是时间啊。这个外道有这样的思想，这个时间是就是时间创造的果报啊，或者是方，这个方就是一个地方啊。我们说啊，哎呀，我呀这么大的努力，结果我还是失败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天意如此啊，上天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上天本身，古时候所说的上天是一个方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它有很大的力量能够主宰我们的命运啊，就是地方啊，或者说是梵天。那么这个梵天就是有明了性的啊，前面的时空都是没有明了性，说是啊这件事情啊原来是上帝的安排。这个上帝呢，他这里说的上帝跟大梵天啊都是有明了性的啊，或者说是大梵天啊，或者上帝，或者四体梵音啊，来决定我们的祸福吉凶啊。那么即为，这个即为呢就是顺势外道，就是一般世间的这个科学家说的啊，说我们的生命的现象的本质啊是由很多的质子、电子、中子所构成的，只是因为排列组合的不同啊，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现象啊，出现了人，出现了牛，出现了蚂蚁，这都是因为这个质子、电子、中子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就产生不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由这个极为创造的。这极为啊，你这是质子、电子、中子啊，你不断不同的排列组合啊，它就创造不同的身心世界出来啊，是这个说法的啊。四大，这个四大，这个地水火风呢，就说外道，比如说我们讲道家，中国的道家，道家这个风大，说这个生命啊是这个气，地水火风气啊，我们的气血要调啊，气调则血调啊，一切的身心都调。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想快乐怎么办呢？练气啊，这个气能够决定我们的幸福或者是灾难那么等等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执着啊，这都是认为这个快乐痛苦是有一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呢就是时间啊、方所啊、梵天啊、即为四大等等啊。但这个规则不幸的是都错误了，但是他们认为说生命的确是有规则的啊，这是邪因缘错误的规则。另外一个思想是最严重的，无因缘论，说这个生命是没有规则的，说你长得健康庄严，那么他长得丑陋短命啊，你有钱他没钱啊，这件事情都没有任何的理由的，就是偶然出现的，生命只是一个偶然啊。那么这个偶然的意思就是说啊，昙花一现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今生啊。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怎么办呢？及时行乐吧啊。这个无因缘论这种断灭见啊，很可能会造了很多的罪业，使令我们也没有惭愧心啊。这个无因缘论是最可怕的啊。那么佛出世以后呢，就把这个印度这些所谓的哲学的论师啊，这种无因缘论跟邪因缘论都否定了，你们都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 那么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就是一切法的出现，不管是杂染的因果、世间的果报、出世间的果报，都是有它的因缘。而这个因缘从藏教来说呢，就是业力，你的生活意的活动，有善业，有恶业，有漏业，无漏业，也各式各样的业力啊，就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果报。这就是知一切法中因缘生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中呢，藏教他所要发明的是第三段啊，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就是这个发明这个真谛理啊。那么从因缘所生法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就是一切法是无常，是无我的。这个一切法是假借因缘而有，而这个因缘的本身是由业力而有，而业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业在造作的时候是刹那生刹那灭的，不管你造善业造恶业，业的本质也是生灭性的。那么你的因地是一个生灭性的业，当然这个果报也自然是生灭性的。就是《报大能阶经》上说的啊，做世间无常，国土为阙啊，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生灭变异，悉为无主啊，就是这句话，就是生灭变异，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果报的情况啊，它是生灭的变异的，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而且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虚为无主。我们对于这样的果报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去自主性，我们不能决定，没有自主性。关于这个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我们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观察，我们也能够知道一点消息。好，我们请这个维诺斯，你敲一个钟啊。这个钟声啊，我们大家都听到的钟声，这个钟声呢，它我们听到以后呢，这当中有两个道理出现。第一个，这个钟声是生灭变异的，就是生，我们今天没有打的时候没有钟声，那么因为这个手的造作啊，去跟这个钟一接触了以后啊，就是本无今有出现的钟声。然后呢，从这个生的阶段它慢慢的变大，然后再到了最大的时候再变小，这过程是有变异的。然后最后呢，就是灭了，生灭变异。而整个钟声的曲折变化当中呢，这个声音的本身它不能决定它自己的情况，是谁决定这个声音的变化呢？是这个撞的这个业性，你打的大声它就大声，你打的小声它小声。还有另外一个因缘，就是这个钟的本质，就是性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钟啊？是铜的，是银的钟。那么这个声音的情况，我们看到它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声音的果报啊，它是生灭变异而又虚为无主的，它的背后有因缘支持才出现的。那么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由此列推啊，我们讲一即一切，终身如此，一切的法，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样子，每一个法的出现，它的背后都有一种业性在支持你，有业性在支持你。关于这一点啊，我们讲这个生命变异虚为无主啊，无常无我的道理啊，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啊，大家体会一下。说这个在经论当中讲说啊，有一个村庄，这村庄当然住了很多的人啊，有的是富贵人家，有的贫穷人家。那么这一天呢，有一个很大的集会，就是大家把这个家庭当中最珍贵的东西都拿出来，就供养这个天神。那么这天集会呢，这个富贵人家当然拿出了很多很多的珍宝。那么有一个贫穷人家啊，他们家实在是很穷，但是呢，因为他的祖先啊 曾经有做过官，所以也就留下了一个这个檀香做的一个碟子，这个盘子，这个盘子啊，材质也好，雕刻的也精致，是传家之宝啊。他们平常不拿出来，但是今天要供养天神啊，他就把这个碟子拿出来啊，放在这个天神的供桌上就供着。供养完以后呢，大家就要把东西收回去了。那么这个大副长者，有一个大副长者一看，哎呀，这个碟子长得实在是好，材质也好，雕刻也精致，就想把它夺取过来。夺取过来，这是贫苦人家不肯，这是我的这传家之宝，你怎么把我拿走呢？大副长者说，不对，你讲这句话不对，这是我的东西的，怎么你那么贫穷，只有这种碟子呢？两个就吵起来，吵起来，很多人就围观了、啊。那么这个地方上的长老也过来调和。那么这是如大家各说各话，谁也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时候大副长者说，那个长者，一个地方上的长者说，这样子，你们两个到天神的地方去卜卦，就是尊重天神的判断，是这个是谁的，我们看由天神来决定。好，就这样决定了，两个人就到天神的地方去卜卦。那么就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就卜下去，哦，结果是富贵人家的，富贵人家很高兴啊，你看我不是跟你讲是我的吗，对不对？就带走，带走了以后，这贫穷人家回去啊，非常的伤心啊，晚上啊，夜想啊，想到白天真的是夜想心夜不甘心啊，就一个人就跑到这个天神的这个寺庙去啊，跪着就开始哭啊，说啊，天神啊，你老人家也实在真是的，这个帖子明明是我的，您就硬说是他的啊，讲了很多的抱怨的话。讲完以后呢，他的心情也好一点，发泄也回去就睡觉，睡觉以后就做一个梦啊，天神说啊，是的，你讲的话是对的、啊、这个碟子是你的，但是呢，这个大副长者的气势正旺，福报正大，我不敢得罪他啊，所以我也只好说谎了，不过没关系啊。他说你啊，你好好努力啊，你以后会有钱的啊，到时候啊，你还能是能够把这个便宜占回来，安慰他啊。那么安慰他以后呢，他心情好了。果然过了几年啊，人都是这样，富贵学道难，富贵的境界啊容易放逸、啊、这个大富长者的子女啊就拖出了一些不孝子，那么三年五年的就把家庭给败坏了。那么败坏以后呢，怎么办呢？这子孙就开始放牛，为人家放牛啊，过活。那么这个贫穷人家，人穷志不穷啊，在困苦的环境中啊，他知道真善。哦，这个贫穷人家后来变成有钱了。那么这个有钱的这个人啊，就到外面去游玩了、啊，看到这个牛啊，非常高兴啊，又说这个牛是我的。这贫穷人家说，这个牛是我在放的，怎么说是你的呢？爷爷吵起来，很多人围观了、啊，怎么办呢？问天神哈。